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关于关税战的一些最新消息啊，这已经成了每天的一个固定板块了哈，相信大家也在关心这个相关的一些动态哈。确实就如刚才在财经这个快讯里面提到的啊，美中关系呢好像最近出现了一些可以转圜的迹象除了昨天川普总统自己说的哈，说这个有可能要降另外呢今天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哈在华盛顿D.C. 有出席一个 IMF 和世界银行的这个会议时候也谈到了，他说如果美中要回到谈判桌，双方呢都得先降低这个高的吓人的关税啊。但是呢，贝森特强调说川普总统不会单方面的去降啊，不会单方面减低给中国的关税，这必须是双方一起的动作啊。他预计呢，真正的贸易协议或许不会拖得太久，但是整体的美中贸易关系要全面重调，那恐怕至少还要两三年的时间。那川普总统呢，也在同一天表示哈，他的团队在积极的跟中方谈判，力求一个公平的协议。不过呢，具体的细节还没有对外公开。同时呢，美国的内部哈也有对高关税的一些这个质疑的声音哈，包括纽约、亚利桑那州在内的12个州已经联手啊提告了川普政府，说这个新一轮的关税政策呢，他们认为是乱来一通，伤了经济，也超出了总统的职权。他们认为说这个征税的事情呢，应该要国会来决定啊，而不是总统就拍脑袋决定哈。那这跟前几天我们说的加州的州长纽森几乎是同一个口径哈，那么这个是一些在美国不同的州啊有不同的想法。那么企业怎么应对目前的这场贸易风暴带来的影响呢？我今天看到一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啊，说有不少Amazon 和沃尔玛的卖家哈，因为这些都是第三方平台，沃尔玛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的网站上也是像一个第三方平台一样，你可以在那儿就是中转卖货哈。那么而且之前也我记得 Amazon 的 CEO 有谈到说他们70%的货品在 Amazon 平台上流通的其实都是来自中国啊。那怎么办呢？据说这些 Amazon 和沃尔玛的买家哈，他们开始把从中国进口来的货呢改运到加拿大的仓库去了哈。因为那边呢有这个叫做免税的仓库，那叫做保税仓库啊，而且他们还有一些退税政策。所以呢就是暂时存放在那边，说最长 up to 5年可以存在那个保税仓库里面。所以呢他们就是打算哈，就是叫做静待时机，静观其变啊。那么也是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实他们在压住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税呢是会降下来的，所以他们在等待一个时机啊。那最终等到白宫这个松口了，或者是这个中美贸易谈判有进展了，然后关税下来了，他们再把这个货物释出啊。那么有物流业的相关的人士透露说哈，就这一两周从中国运到加拿大这个保税仓库里的货运量呢是暴增了50%，很多厂商是趁热啊把一些热门商品先囤货起来，囤到他们这个保税仓库里，等到年底购物旺季来的时候呢再说啊，如果那时候关税没那么高了，然后也有的赚，就把它发到美国来。那么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像印度啊、越南这些关税比较低的国家呢，本身也成为了供应链重新调整的一个热门地区啊，就是很多工厂就是都搬过去了，就放那儿生产了，然后再运到美国来。那么至于关税到底是一个谈判的筹码，还是说可能会长期的实行下去的策略呢？目前呢，现在外界也有对于说川普内阁哈会存在两派的不同的声音啊。那么这个声音呢，一种哈，据说是来自比如说贸易顾问纳瓦罗为首的叫做鹰派的观点，他们认为说关税本身呢，它的目的就是要用来重建遭受外国竞争冲击的一些美国产业。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比较鸽派了哈，柔和一些，就是以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代表的，就是说认为关税只是个战略性的一种施压的姿态，迫使其他国家做出有意义的让步，促使他行动起来的一种手段。那么到底哪一种是怎么说是 真实的，或者说是接下来川普政府就是会这么做的呢？或者川普更倾向于哪一种呢？针对这个问题啊，这个美国的国务卿 Marco Rubio 昨天接受了美国资深记者、自由出版社的创办人 Barry West 的一个采访，他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哈，就说川普加税是铁了心的，还是说只是一种策略？那 Marco Rubio 说两种其实都有啊，都合理。他认为有些产业呢，对美国未来至关重要，比如说这个造船和制造业啊，那么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产业链，调整回美国，这是他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哈。那么他还另外提出了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应该去思考当前的全球贸易状况对美国是不是公平的。那国务卿卢比奥说呢，他说他走遍了世界各地啊，几乎每个国家的路上你看不着美国制造的汽车，而且很多美国产品都被很多个国家禁止进入，有时候是因为关税，有时候是一些非关税的壁垒，还有当地设置的各种各样的障碍。那 Marco Rubio 就说这种情况，他认为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也谈到了之前美国低关税的一个历史的背景。他说50年前呢，当很多国家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时候，他说我们不希望他们与苏联为伍，落入苏联的那一边儿，所以他说这个给他们实施了这种放宽的这种贸易政策哈。这种做法呢，他说当时或许说得通，但是他说你看现在这些国家都变成世界发达的经济体了，比如说欧盟啊，你从整体来看，它的经济体是和美国同一个水平的，都是发达经济。那为什么欧盟和美国之间要有如此巨大的贸易失衡呢？他说这是不可持续的一个状况，必须要重新调整，必须要解决。而且卢比奥也谈到了共产中国，他说这个共产中国就是一个出口驱动型的经济，他们可以把任何他们想卖的东西卖到美国来，出口到美国来，但是却严格的限制美国出口给他们的东西。卢比奥说这种呢是不可持续的啊，是必须要正视和改变的。而且他强调说，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说，说什么这个再来个10年去解决这种问题啊。他说没有，或许我们只有1到2年啊，最长3年的时间就要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而且他谈到说，他认为关税啊是关乎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并保护的行业，也关乎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就是怎么样重塑啊。而且他认为是需要重新塑造全球贸易的一个基础线，需要以可持续的、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新任的国务卿哈 Marco Rubio 他对于现在哈关税策略所谈到的一些想法了哈。那您怎么想、怎么看呢？也欢迎您在节目过程当中或者是之后啊，随时随地发短信、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除了这个关税的问题啊，我们看到，今天川普总统还有另外一个动作哈，我觉得也蛮值得大家关注一下的，就是对于这个大学接受外国的拨款啊，他签了一个行政命令啊。这个行政命令就是要求说，美国的这个各大高校啊，必须要遵守政府最新的资产披露的要求，否则呢，联邦的拨款就会被取消。其实，联邦的法律已经要求了这些大学哈，必须披露来自外国实体价值25万美元以上的礼物或者是合同。但是呢，很多保守派就批评说，其实，在拜登政府任期呢，根本就没有执行这些要求。所以呢，现在在川普政府任期啊，要加强对高校的一个审查。那么我们都知道，前一阵子闹的这个风风火火的哈佛大学杠上川普政府的这个，其中的一部分哈，就是有发现啊，现在的川普政府发现哈佛大学没有按照这种外国资金的披露要求去完整的上报他们的这个资金的来源，而且之前呢，哈佛大学是有一个丑闻啊，他在2020年的时候，他的化学系主任啊被联邦调查局直接逮捕了啊，因为发现呢，这个哈佛大学的化学系主任居然是受控于这个中共的千人计划，从中共政府那里拿了超过150万的经费哈，这个也是震惊这个美国的学界啊，还有政界。所以呢，这个前美国的众议院议长啊，金里奇，其实早在2020年的时候就有发文披露说， 多年来，中共政府是以各种方式哈对美国的大学进行投资和渗透啊，和学术界建立这个所谓的文化中心，盯得最紧的啊，渗透的最多的呢，其实就是哈佛大学。但是不只是这一家了哈，很多这个高校都有这个问题。这也就是说，中共这样的一个集权政府在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这种环境啊，在行他想要行的这些事情啊，哎，所以现在的川普政府非常的敏感啊，就是说对这样的这种文化渗透、学术渗透的行为呢是不可容忍的哈，所以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呢，也体现出川普政府在这方面防堵中共进行渗透的一个最新的动作。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得稍微先休息一下了，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哈我们旧金山湾区本地的社区活动和话题。